有一些个将军也都皈依他，有一些个那个谢安呐、谢玄呐，都对他特别恭敬。在他将要临往生的时候，临圆寂的时候，就对他弟子就说了，说我呀现在将去了，将要走了，就在这个晋朝啊太元十二年，亡生的。他的年龄啊都有68岁，在晋朝这个列宗啊，孝武皇帝就给他下了一个诏书，说这个太法师啊，这个法太法师啊，道博八方啊，他这个道啊传到八方去了，载留后裔，说他这个恩宰呀留到将来。那么可惜呀，他现在已经圆寂了，焉而丧志啊，痛贯于怀，是吧，这个我这个心里都很痛的。所以他就送给他送钱十万来给他办这个丧事。丧事就是他原籍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法太法师他这两个徒弟，一个叫谭一，一个叫谭二。这个谭二呢年纪很轻就死了，这个法太法师就哭了，说是这等于天上回忆一样，好像孔子那个宴回员早死了一样。他这个谭一法师呢当时也是最有名望的一位法师，名誉很高的，也帮着这个道安法师来翻译经典呢，做了很多佛教的工作。那么他这个名誉啊和这个慧远法师差不多啊，那么样有名。这个是这个法太法师大概的意思。
森光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当时又有一位啊，在这个晋朝又有一位高僧，他住在这个飞龙山，叫僧光。这位法师啊，年纪轻的时候就和道安法师是朋友，以后出家做沙弥，大家也都常常在一起，就研究所有的经典呢，他也非常聪明。道安法师两个人呢就共同发愿， 说是啊，俺们将来受戒了之后啊，一定要做这个弘法的工作。于是乎啊，在做沙弥的时候就研究经律论三藏，读了有100多部经。受戒之后遇到那个时候啊，也就很不太平的，他所以就隐居在这个飞龙山，一天就是游山玩水，他欢喜这个山林之乐，在这个山上呢，听听巧叫唤，看看流水，这很超然自得的。那么以后这个道安法师又遇着他，两个人呢果然就在一起研究这个经典的上的疑问。因为当时翻译的经典呢，有很多那个意思翻译不出来的，所以啊，人家看起来啊就有很多的疑问。他和这个僧光法师和道安法师两个人共同来研究，就把哪个地方是错误的又把它更改过来，就是做这种认色的工作。也是对佛教工作做了很多，这一位法师所以也是当时的一位高僧。他以后到这个弘扬佛法，到向阳，在向阳呢生一点小小的病，就圆寂了，就是这个僧光法师。
僧福法师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在这个晋朝时代，荆州上明寺又有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呢叫僧辅，辅啊就是辅助的辅，帮助的意思，辅佐的辅。他在年纪轻的时候就专门修持戒律，精持戒律。他立志啊修苦恨，修啊一般人所不能修的苦恨。他专门学论，把这一切的论呢他都学得通达了。可是啊，对经典的佛法他也明白，所以在当时啊河南那一带呀，一般人都信仰他。当时在这个西晋呢，这个时局很烂，不平安，所以这个僧辅和这个大石道安呢， 有很多人就都在这个地方言论起来了。言论，他们言论就在一起研究这个佛法，研究经典，所以把这个经典的妙义啊，他们都研究的很通达。他以后住在这个荆州上元寺，他一生呢就很精进，专持戒律，也有吃斋，他又礼忏呢，天天都拜忏，非常的精进。他发愿呢，就一定要升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。一见着弥勒菩萨，做他的这个愿望。在当时啊，这个琅琊王，叫陈的，他是啊做荆州的刺史，听见这位法师道德这么高深，于是乎就把他请到这个家里去，全家都跟着他受戒，皈依这位法师。等到这位法师要圆寂的前两天，就告诉大家了，说是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们谁有什么问题就赶快问，要没有问题的，等我将来不在这儿，你问就没有地方可问了。等到第二天呢，就是大家都啊闻到一股异香满空，又在虚空中好像奏音药似的。他所有的皈依弟子啊，都听说这个师父要走了，都来看。当时有一万多人都来看他。那么看完了之后，他就坐这无疾而终，也没有病，也就走了。
韩毅法师。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，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。
还有一位这个高僧是在这个荆州长沙寺，他的名字呢叫石潭鱼。这一位法师，他是冀州人，冀州人就是北京呢，进北京那个地方的人。他在16岁就出家了，出家是拜道安法师做师父。可是在这个一般的沙弥里边，他是专门研究戒律，奉持戒律的，所以一般人都叫他叫 十戒的沙弥，他所学的呢通达禅藏经律论他都明白，为所有的道安法师这些个门人呢，这些个弟子，他可以说是啊，我们持戒第一了。那么以后啊，他就到了四川去。在四川这个做官的这个刺史啊，叫毛巨，就对他特别的信仰，所以就请他去迎贡，请他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刺史自己亲身呢来给他造饭，来给他这个添饭，给他做菜。那么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个谭瑜法师看见饭里边有一粒谷，他就把这粒谷啊先拿起来吃了。那个 rice 没有，有那皮的那个谷，先拿去吃了。那个毛巨呢更信仰他了，说啊，这个法师一定不会不会糟蹋这个施主的供养，所以对他就很信仰了。那么以后这个毛巨啊就布施给他一千斛米，一千斛啊就是在一千担的样子。这位法师说，你给我这么多米，我一个人怎么吃这么多米呢？于是乎啊，把这个四川的和尚都请了，一个人分一份，给这一些个和尚都给分了。他常常啊随着这个道安法师到各处去讲经说法呀，也常常住在这个檀溪寺里。在晋朝那个长沙的太守叫滕寒之，他在这个南京啊那个江陵那个地方把他的宅子送出来做庙，把他的家房子送出来做庙，做庙就对这个道安法师讲啊，将请他选择一个法师到那去做主持。道安法师啊，就叫这个叫这个谭瑜法师去到这个地方去做住持。那个谭瑜法师于是乎啊，就背起他这个背夹子 sleeping bag 的啊，所有的锡杖啊啊，就到带着锡杖啊，就到南京去。在这个庙上做住持去。这个庙呢的名字就叫长沙寺。当时因为啊这个时局很不太平的，所以这个就常常呢要躲避这个贼匪之类的，在这个江陵这个地方啊，也都不安宁。所以以后这个谭玉法师他又 走到这个上明寺去，在这个上明寺这儿又造这个寺院。等这些土匪都没有了，他又回去到江陵，又修这个长沙寺。他修长沙寺之后，因为他特别虔诚，特别诚恳，所以以后感到也有这个舍利，求到佛的舍利。求到佛的舍利啊，他用金的瓶子把它装上啊，放他那个斋堂啊，那地方。这个谭瑜法师又向这个舍利顶礼呀，就祷告了。果然在半夜的时候，这个舍利就放五彩光，照耀满室。当时啊，这个所有的他的徒弟啊，这个其他的僧人比丘尼也都看见这种祥瑞，所以对他这个信仰力更加。这位谭瑜法师，他欢喜造庙，在当时君山，那个巴陵的君山是一个山的名字，很多的这个木头，很多木材，但是这个山上有神，这个木材没有人敢呢去哪去取这个木材。他说我们造庙倒有可以的，这山神呢他应该不是这样，他们去试一试。带着很多的工人就上山啊，上山呢怎么样啊，走到这个山的半路上，就有很多这个白的蛇，白的长虫，在这个路上呢横着这么躺着，不叫意思就不叫人上那个山。他又把这个工人带回来，在家里就在庙上啊，对着这个山呢上香，就说求山神呢要给做司主，就布施这个木头。那么第二天又上山呢，就这些白蛇也都没有了。但是在这一天晚间呢，这山神就给他托了一个梦，说是啊，法师你道德很高的，我都恭敬信仰你，所以你现在用我的木头可以的。可是啊，其他人呢用这个木头我就不能给的啊，不要叫其他人呢来采取这个木头。这样子就带着工人到上边呢去取这个木头。可是人都有一些个自私的心里很重的，这些工人呢给这个庙上造了这个木头，庙上已经够用了，他们又另外拿了很多木头。可是这工人拿这些个木头就都叫政府给收去了，就给庙上这个木头呢就没有被政府给收。所以他的感应灯的力量很大的。以后他就又想， 他说这个鳄鱼王啊所造的像是很多的，咱们应该呀、求一尊鳄鱼王的像来。那么他就天天呢拜佛求啊，求一尊鳄鱼王当时所造的佛像，这么求，求求，有一天果然就有一尊佛像在这个北门外边呢，那叫放光，放光的白马寺，就是洛阳白马寺、这和尚呢先知道了，就先去抢这个佛像，去到那地方去抬，多少个和尚抬也抬不动啊，多少个工人请这佛像也请不动。但那个谭玉法师说、这是我请来的，我们应该去请去。这个白马寺的僧人没有请去，他到那儿叫他徒弟三个人就把他轻轻的就抬回来到他自己庙上，到这个长沙寺里。有这又得到舍利，又采木头，也这个山神也布施给他，又得到鳄鱼王所造的这个佛像。当时啊，这个唐玉法师说这是鳄鱼王所造的佛像，那么一般人还不相信。以后有一个印度的和尚来一看，说这是鳄鱼王当时所造的佛像。于是乎嘛，这个在南江陵那一带的佛法特别的盛行，就是这位法师在那教化的功德。在这个佛教里头，本来呀就没有宗，也没有派，也没有一个大乘，也没有一个小乘，也没有临济宗，也没有曹洞宗，也没有云门宗，也没有法眼宗，也没有维养宗，也没有禅宗，也没有教宗，也没有律宗，也没有密宗，也没有净土宗。这一些个宗都不是啊佛的意思。佛当初讲法是讲的法界的法，没有分出来是日本的佛法、中国的佛法、缅甸的佛法、暹罗的佛法啊、西兰的佛法，没有分出来。这都是啊后来的人没有事情他就要找一个事情来干，没有这么多个分别他要分别出来。所以于是乎就有了临济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、维养，有这么多个派别，又有禅教、律、密、净，这五大宗。在没有分别的佛法里边，硬分别出来呀、这么多的门户，每一宗可以说是每一个门、每一个户，分门别户。说你那个门呢，和我这个门就不同，我这个户和你那个户啊也不一样。各显神通，个人呢就说个人的好，根本在佛法里边哪有一个好，哪有一个不好，那好是从不好那来的，不好又是从好那来的，好到极处就该不好了，
不好的基础又该好了，所以呀，不应该分哪一个高哪一个低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上就说，说是法平等啊，这个平等的法无有高下，没有高也没有下啊。六祖大师人家向他求法，他说我要有一字法告诉你，那我就是大王语，我要有法能叫你，我也是大王语啊，根本无法可说。所以呀、啊、那么其他的标定里边都有佛法，俺们这个标定里边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啊。俺们不要说俺们这个佛法就在俺们这儿呢，要就在你这儿这么一点点这么一个佛法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处。佛法是极广大尽精微的，它是法界性的，也没有什么地方有佛法，也没有一个什么地方没有佛法。它这个境界是这样，你要说这儿有佛法你是指着了，你要说那儿没有佛法你又是指着了。所以法根本就是不可说的啊，在这个不可说之中，这就是法啊，不能说是某一宗里边就是真的，哪一派里边又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也没有个假。真正的佛法包罗万有，也有真也有假啊，也没有真也没有假啊，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呀、啊、你要听哪个地方说哦佛法在那个地方，那佛法不在哪个地方，你问问他啊，佛法在这儿呢，那佛法不在什么地方啊？他说哦我这个标定外边都没有佛法了，那你根本就是死的，你根本就是死了，你那个法死了，就捐到那一个房子里头有什么用啊？那个法可以捐得住吗？啊，法无定法，没有一个定法啊。既然没有定法，怎么会在标定里头呢？啊啊，所以。啊，当时你像我头先问他那么问，看看他怎么样讲。你这个标钉里边，在这个标钉里边，你用一把火把这个标钉烧了，没有了，好像那个窗户也没有了，门也坏了，你说这个法不跑了吗？啊，那又要跑到什么地方去？这个法是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的啊，怎么可以说在某一个标定里头啊？这简直是啊，真是可怜，太可怜了。不过这样子，在我啊所讲的佛法没有好没有不好，那个佛法不在我这儿啊，也不在你那儿，在整个这个宇宙间，整个这个法界啊，那个法绝对不会单单到我这一个房子里头来啊，要单到我这一个房子里，那岂不是自私的法吗？那岂不是太孤独了这个法吗？啊，太单独了啊，这个叫一个什么法？所以啊，俺们所讲的佛法是无论它是法非法都是佛法啊，就是天主教耶稣教其他旁门外道什么都是佛法，那个法呀外边什么也没有啊，法里边什么都有。所以你看看那个厕所，厕所地方也有，那也是有佛法的，它是无在无不在的啊，那个最肮脏的地方那个法也不离开它，最清净的地方那个法也 也不停止在那个地方啊，庙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今天又对你们大家讲过，我说其他的这个道场都怕人跑了，我这个道场呢就怕人来啊，正相反啊，因为来一个人我就要费了很多的这种精神来教化这个人。那么说为什么你要教化人？我教化的是有缘人，没有缘的人呢我没有法子教化，不耽误我没有法子教化没有缘的人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法子教化和这个佛没有缘的人啊。所以呀、啊，那么等这个和佛没有缘的人呢要佛的弟子去叫他、啊、在佛住世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到一个国家里去解下安居。什么叫解下安居呢？就是在这个4月15到7月15这个期间呢，这个比丘、比丘尼啊，出家人呢不走路，住到什么地方啊？就在那儿住着，也不周围不走出100步去，你在那儿住，这叫解下安居。为什么不走路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地上很多虫子，很多众生怕这个比丘走路啊，无意中啊把这个众生就给踩死，所以叫安居在这个时候。那么这个到这个国家去安居，这个人呢就不欢迎，不欢迎这国家的人，不欢迎佛在哪安居啊。佛呀就派这个穆建莲呢到那地方先去啊，这国家的人一见着穆建莲都欢迎了，啊你快可来了啊，就叩头顶礼来欢迎这个这位尊者。有人就问佛说，佛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他反而不欢迎，那佛的徒弟到这儿来他怎么又欢迎这些个人？佛说哎，你不知道，这些个人呢以前在无量劫以前他们都是一般疯子，那么这个疯子在山上啊住，就有两个斩柴的，这两个斩柴的一个父亲就一个母一个儿子，这个父亲一见着这帮疯子就把眉头皱起来，就这哎快离得远一点，不要见这个疯子，这个不得了，方看看他咬着。那么这个儿子呢就发愿了，说爸爸你不要怕，我发愿他虽然是疯子等我将来要成佛的时候，我要正果得道，我要先度这一般疯子所以呀、啊、在今天这个我和穆建莲呢就是那个发愿度疯子的这个儿子，那么佛呢就是当初这个父亲，所以这个他对我没有缘，对徒弟有缘有这种关系。那么所以说所度的要有缘人，佛度有缘人，那么佛都度有缘人，何况 我是佛的弟子呢，当然也要度有缘人。那么这个有缘的人他来了，我赶他也不走；没有缘的人我留他，他也不，我不在这啊。并且有的回头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怕了，一见着啊这个法师他就喝的要望迎而逃。所以这倒是有一种因缘啊。我在这儿弘扬佛法，我不怕人跑啊。为什么说不怕人跑，那么怕人来呢？我也不怕人来啊。方才说怕人来呀，我只不过费一点精神。那么人来了呢，我也不怕，跑了我也不怕。来了和没来是一样的，跑了和没跑是一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法界都是我的，他跑再跑远也跑不出法界去啊。他要能跑出这个法界，那算跑了啊。没有到这个法界外边，他没有跑。好像那个孙悟空啊，一个跟斗打十万八千里，还在佛那个手掌里边，所以他打来打去还是在这个地方、啊、所以跑来跑去也还在这个地方。好像啊，这个果童以前也来了又跑，跑了又来，嗯、啊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是有这个有胶水呀、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现在就粘上，粘的跑不动了。今天呢，介绍一位这个叫谭辉法师。谭辉法师是河北，离北京呢不太远的地方。他12岁啊的时候就遇到道安法师，就跟着道安法师出家做沙阿弥。这个沙阿弥相貌生得很圆满，对人呢又很谦恭和蔼，对人人都好。所以道安法师啊，因为他出家的时候他师父和他有5年呢才说一句话，他知道啊这个做徒弟的和师父应该呀、啊、这种感情呢、啊很和和的，所以他就啊对这个小徒弟 啊特别爱护这个小徒弟。令这个小徒弟啊就读书，读了2-3年的时候，这个小徒弟把世间的经典就世俗的这个书，5经4书啊，好像这个诗经、书经、易经、礼记、左传呢、啊、这都读完了，史记他也读完了。那么出家的史记三西斯克史记啊， 佛教的经典呢，他也读了很多很多。就12岁到16岁，这个道安法师才正式给他剃度落法。落法以后，他就受具足戒。但是这时候，这个沙弥已经就不是一般的沙弥那个样子了。他智慧也高，辩才也大，修行也精进。总而言之，他一切一切都是超过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人呢都不能比的。在没有到30岁的时候，他就正式啊讲经说法。一般人呢也欢喜听他这个说法的声音，他这声音洪亮，好像铜钟的那个样子，对于一般人呢都特别有缘。他跟着这个道安法师有10几年，也在这个向阳也住过，以后他就啊走到荆州，到荆州啊又受这个一般的官民呢来请他说法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法缘呢非常的盛，这时候这个道安法师就在长安，他在荆州，长安在荆州的西边。那么他见不着他师父，你说他怎么样呢？他就自己画了他一个他的师父的像来呀供养，早晚啊都礼拜供养恭敬啊他这个师父。他这样子，所以他一般的信徒也都啊效法他这个样子啊，画一张他师父的相片。那时候没有照相没有影像机，所以照不出来相，就画画像。在家里呀、也都供养这个印手菩萨。道安法师啊，他有一个名字叫印手菩萨。怎么叫印手菩萨？因为这个道安法师啊，在一生出来，在这个胳膊上啊，就有一个好像皮似的，有一块皮呀、四方的，好像一个印似的。那么这个印又可以上，可以推到这个肩背这个地方，但是往下呢不能到手指头上，就可以到这个手背这个地方，所以一般人呢就叫他叫印手菩萨。那么这个他这个一些个徒弟呀、也都恭敬这个向这个印手菩萨叩头礼拜，天天的这样。他法缘特别的盛，名誉也特别高了。这个谭辉法师，有人呢就问他说，你的道德和这个和尚的道德怎么样啊？就和尚就是说他的师父， 就说道安法师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和尚的我的师父，他的内横浅深我不知道，就是他自己里边的功夫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就拿他外缘来讲，有很多灵验的事情，很多灵验的事情，我要和我师父比呀，就好像一滴水和这个江海来比一样的，我怎么能可以比我师父呢？那这样讲，那么弘扬佛法，他当时在这个荆州那个地方是很有人缘的，他就在这个荆州这个上明寺圆寂，在没圆寂之前呢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吃中饭的时候，他就对大家讲说，我要向你们大家告辞了，say goodbye 了，然后这个吃完饭，他把这个回到房里头去，这个右膝耳化，就也这么躺下，就往生了，右膝耳化。他圆寂的时候已经73岁了，他做的有《立本论》有9篇，《立本论》又有这个60指规12首，都在这个流传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今天我再给你们各位讲一位高僧，这一位高僧是出在晋朝，他的师父呢就是道安法师，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从小就出家学习这个放光般若，等这个道安法师到长安去的时候，他就随着道安法师到长安，可是他欢喜清净，不受人的供养，愿意在这个山上住，愿意在这个林子里边来打坐。于是乎他就隐遁在这一个山呢，叫福州山。这个山呢，就好像一个船呢翻过来似的，翻过来在那个放在里面，所以叫福州山。他在这住接受人的供养，性情就这么固惯。住了很多年，他也不出来，也不下山。那么有一年呢，他就从山上跑出来了，跑出就把这个京城里边的、长安里边的所有的和尚都请来了，请来。他就讲这个大品般若经，就讲般若经给大家讲。 旁人就很奇怪的就问他说，你从来在山里边住的，也不愿意见人，也不愿意受人供养，你为什么现在下了山又讲经了呢？他说，我呀的法名叫道立啊，这个道安法师是我的师父。我这个道立呀、啊、修行这么多年，研究这么多的经典，可是现在啊，我呀、啊、时候不多了，但是秋天呢我就要走了，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各位讲讲经，解解法缘，把我呀这个所明白的这个道理，所学的这个佛法，那么大大概概的我讲给你们各位听一听，这了我的心愿。一般人就听他讲经啊，讲果然到这个安居以后，解下安居以后，就起过七月十五之后没有多少天啊，他就无疾而终，也什么病没有，就往生。所以一般的人呢都说这个法师啊，他是欲知实质，一定呢得到啊往生极乐世界去。他预先就知道啊往生的日子，在半年以前他就知道。为什么他会知道呢？他就是禅定的功夫最好，他每一座禅最少就是七天，在这个七天他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在这个定中，这七天他出定了啊，那么又入第二个七天的定，所以他因为常常不需要吃东西，常常入定，因为这个所以他就不受人的供养啊，不需要吃饭。他认为吃饭呢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啊，不愿意行这个吃饭的苦恨，因为他不愿意行吃饭这种苦恨，所以他就禅定三昧现前了，得大禅定三昧。于是乎他呢就预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往生的。我说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呢？知道什么时候往生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也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，譬如看我愿意明天死，我吃多吃一点安眠药 他就死了。我告诉人说是啊啊，我明天就死了，那我这也是预知时至。可是你这个是不自然的预知时至。我在香港也遇到这么一个法师，这个法师呢叫什么名字，叫海山。海呀就是大海的海，山呢就是山这个高山的山，他海也有了，山也有。他到过缅甸去拜大金塔，缅甸那个金塔他拜了十次，然后暹罗印度他都去过，佛那种的事迹啊，菩提树啊他都去参观。可是这个法师啊没有什么功夫，没有禅定的功夫，他只有拜佛的功夫，天天呢早晨起来拜佛，拜几百拜，然后啊他又乱拜一气，乱拜拜什么呢，拜皇帝，拜娘娘啊，拜国王，拜大臣，拜总统，什么他都拜。暹罗的皇帝他也拜，缅甸的他也拜啊，这么一个法师。所以他因为没有定力也没有什么智慧，但是啊自己因为是资格很老了啊，大家对这个世界他也很讨厌了，他就啊告诉人说是啊他要走了，然后他就吃了很多安眠药，又做了一首寄送。这个寄送怎么样说的我忘了。他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虽不知吃很多安眠药但是还不够分量，安眠了一天之后又活了啊，没有死啊。所以啊我说你自己要预先说是想吃安眠药死，那就那个不算了。这位道理法师他是啊自己功夫到这种境界上，知道自己呀哪一天往生。这是啊真正的一种功夫。